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昨晚的靈會我們看到雅各在路斯荒野的那個經歷，提醒我們上帝是存在，上帝仍然在世間在你的生命當中來到工作，你要被上帝找著，而且上帝亦都是按住我們的本相來去認識我們，所以我們不需要扮演一些什麼角色，帶著什麼面具來去朝見這位的父神，只管謙卑地來到祂的面前，經歷祂每一天在我們生命當中的工作。昨晚如果你整堂信息都不記得，我希望你記得一句的說話，就是不單止你要找著上帝，你都要俾上帝嚟到去找住你。今晚呢，我想咧透過咧另一個嘅聖經人物彼得，佢生命嘅逆轉嗰個嘅時刻係點樣嘅咧？我透過呢一段嘅彼得嘅一段嘅經歷，我哋嚟去睇一樣嘢，或者問自己一個問題。可能當你嚟到夏令會，你都會問自己想得啲乜嘢咧？但我更加希望你试下想多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又想得啲乜嘢呢？我哋一起嚟咧睇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我哋嚟睇第一节，我哋读到第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来读第一节至到十一节，我们去留心去读这段的经文，去看看彼得他在他的生命的逆转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上帝要得些什么，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些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至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站在隔离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里，打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斐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弄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最近在网上看到一首的打油诗，很能够将人生描写得又生趣，但是又很贴切，甚至是令人啼笑皆非。他怎样说呢？这首打油诗是这样形容的，他说，一岁时出场亮相，十岁时功课至上，廿岁时春心荡漾，三十岁时就即场对抗，四十岁时就身材发痒，走样发胖走样，五十岁时就打麻将，六十岁时就老当益壮，七十岁时 就常常健忘啊。八十岁时就摇摇晃晃啊，即系震下震下，唔知行唔到噶啦。九十岁时就迷失方向，一百岁时就挂在墙上啊。人生如果冇耶稣嘅介入，人生就真系好似刚才啊呢一首嘅打油诗咁样啊，忙忙忙咁样吓，氹氹转一生啦啊，但系咧却系咧。好平凡咁样，咁就係过咗去。即使有耶稣介入，有陣时平凡劳苦嘅人生，如果你冇经历耶稣将你嘅生命嚟一个大逆转呢，哎呀，好可能呢你都会呢係同唔信嘅都係差唔多。今晚让我哋都嚟去睇一个加利利嘅渔夫西门彼得，佢有一个好特别嘅经历，因着耶稣嘅介入，这个的渔夫在一个很平凡的生活当中，他平日都是这样即是撒网啊打鱼啊，就是这样的一生，但他是在一个平凡的早上，他经历了一次很不平凡的经历。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呢一个叫做格尼撒勒湖，其实这个名这个湖呢是很出名，其实也有很多名，希腊人就叫他做呢格尼撒勒湖，犹太人就称佢咧系加利利海啊，咁其实都系嗰一个湖嚟嘅啫吓。罗马人就称佢叫提比利亚海啊，咁所以有阵时咧读圣经就话吓，点解大家都点解以色列咁多个海嘅咩，抄唔到喎喺地图度噶。其实讲嚟讲去都系嗰个加利利海吓，又系叫湖咁样吓。呢、这个湖咧唔系好大嘅啫啊，大约系长12英里，阔咧就8英里。不过在那里呢就有很丰富的淡水鱼啊，所以呢加利利海成为了巴勒斯坦的渔业中心，而绝大多数的加利利沿岸的居民呢都是靠打鱼来维生啊。你会看到呢他们真的很专业的啊，但是这一晚你看到这一群加利利的渔夫呢似乎呢就不是挺顺利了啊，打了整晚一啲收获都冇，大家咧都系好沮丧，咁样嚟到系收网啊，就收工啦。天就开始慢慢咁样咧系转亮啦。呢几艘嘅小渔船咧就漂浮喺加利利嘅岸边，渔夫咧就显得当然系好无奈啦，好疲乏，打咗成晚鱼乜都冇啊，得个吉啊。清晨嘅时分咧，其实通常渔夫咧系做咩嘅咧？原来打完鱼之后呢，清晨的时候呢渔夫都会很忙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即是捞到的鱼呢就要呢开始安顿了就要去洗网的就要去洗网又要清除呢个网呢，其实呢一捞呢是会捞到很多鱼，亦都捞到很多杂物的即是海底那些这样的即是垃圾咁都捞埋上来的。咁所以呢每一个清晨呢他们都要是呢洗网咁如果捉到鱼呢又要将啲鱼分类啦，边啲係靓嘅新鲜嘅，边啲呢就呢哎呀即係甩头甩骨嘅，咁可能就要攞去即係晒咗去就算啦咁样即係做另外嘅一种即係向住不同嘅市场咁嚟到呢係分配不同嘅男子。但係呢我哋刚才讲到呢一个嘅晚上呢呢一班加利利嘅渔夫呢係一无所获。所以呢明显就格外呢是显得呢是清闲的。不过刚才讲啊冇鱼啊唔表示唔使做㗎喎。个网仍然系捞咗好多垃圾㗎嘛，系咪咁所以呢都系要清洗。不过呢一次清洗当然心里头梗系不是味道啦即系乜都冇得个吉就系一个人生嘅一个好好嘅写照。就系喺呢个辛劳嘅叹息之际，耶稣走到嚟加利撒勒湖边。当时耶稣其实已经出嚟传道咗一段嘅日子咁所以咧佢都系开始系出名啦第一节呢度话咧系众人拥挤他要听神嘅道所以你谂一谂下，喺呢一个咁嘅大自然嘅环境底下，喺湖边用挤拥呢一啲嘅字眼。 咁我相信都唔会系十个八个咁走埋嚟听耶稣讲道，系嘛？如果十个八个人咁即系听耶稣讲道，就唔可以叫挤拥噶啦，系嘛？咁你话一百个多唔多啊？咁吓，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吓，呢度都应该有吓六七十人啦，系嘛？咁我算唔算系即系如果喺呢个湖边度吓，算唔算多人啊？我相信都未算多，系嘛？即系讲得挤拥呢个字咧，估计咧都系咧。真係好多㗎喇，人山人海咁樣圍住，即係逼住，好虛陷，你推我，我推你咁樣，咁你要搵一個好位置聽耶穌講道呢，可能都唔容易㗎。所以你見到耶穌呢，就呢好想呢係保持一定嘅空間距離㗎，咁結果佢就借咗西門嘅船，就叫佢稍微呢將隻船呢撐離開個岸邊。咁當佢企喺遠少少咧，咁就眾人都可以咧，係喺岸邊咧就聽到耶穌嘅信息啦。我哋唔好以為咧，西門彼得呢一次咧係第一次同耶穌相識。其實咧，西門彼得曾經有好幾次咧，已經同耶穌咧係好近距離嘅接觸噶啦。喺約翰福音第一章40節至42節嗰度就講到咧。施洗约翰有两个的门徒，咁因为咧呢两个门徒咧就听到施洗约翰讲话，看啊神的羔羊咁样，咁嚟去介绍耶稣嘅时候咧，咁呢两个门徒咧就嗰一次之后咧就死跟住耶稣啦，就跟到耶稣翻屋企，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到，甚至仲住埋喺耶稣嘅屋企里头添，咁啊住咗一晚咧，佢哋咧就认定。呢、这个就是尼赛亚啦，咁样即系救世主啊。咁而呢两个门徒咧，其中一个咧就系、是、西门彼得嘅弟弟安德烈啊。约翰方就话俾我哋听，于是安德烈就去即刻就找着佢个哥哥西门啊，就去见耶稣。而当时耶稣遇到西门嘅时候，就讲咗一句咁样嘅说话，佢话你系约翰嘅儿子西门。你要稱為基法，即係話，即係將來佢要改名啦，要叫彼得啦。原來咧，如果咁計嘅時候咧，約翰福音第一章嗰次咧，應該就係西門彼得第一次咧，係同耶穌基督相遇，甚至耶穌咁樣喺呢個時候向佢發出呼召添。咁仲有一次咧，就係路加福音第四章38節，耶穌就醫好咗佢嘅患热病嘅外母啊，记唔记得啊？咁咧就喺嗰一次咧，彼得原来咧就咧系又系邀请耶稣翻去咧系医佢嘅外母噶喎。从呢啲嘅经文我哋睇到即系彼得咧早已经认识耶稣，同耶稣有一个好近距离嘅接触。我哋甚至可以话佢喺呢个信仰嘅圈子里头啊。是圈内人，但是你会看到的就是一个圈内的人，一个在属灵的生活层面上是一个圈内人，不等于他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徒，或者我们有些保留，或者他都信了耶稣的，当年见到外母好蒙医治，又或者安德烈这样来到传递的信息给他知，见到尼赛亚，可能彼得当时他都信了耶稣，不过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不等于他就是一个委身信仰的基督徒。他可以有很多宗教的活动，他甚至会奉献，就好像这一刻他呢借出他的那只船出来呢是给耶稣来做讲台，哇真是很伟大的了，觉得自己是吗，即是 他有奉献的了，虽然他也见过耶稣行神迹，他听过耶稣一些很有力的呼召，甚至是呢讲道，这一刻他刚刚呢出海啱啱施完咗佢嗰个赶佢嘅夜班出海网鱼咁一早收工啦，就加入人群当中去听耶稣讲道，佢爱唔爱主佢属唔属灵哇佢真係好似基督徒有嘅嗰啲嘅生活嘅行为佢都做咗，但係唔等于 他的生命是有改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很多人以为我回了教会很久了，我也很恒心出席教会聚会，教会叫我读经，我又 有读圣经，我也有参与侍奉，哇真的我真的觉得自己不错的了，夏令会我请不到假，我放工都赶来了听到的，不知道我们当初是不是都有些这么好的弟兄姊妹，有了很多信仰追求宗教上的活动，但是是不是神要我那样东西我还没给他呢？神要些什么还要些什么呢？我们真的要问，我做了这么多了是不是就已经够呢？是不是就我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呢？是，我们看到呢彼得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原来他未有一个生命的改变，以致到上帝是还未满足的。就好像一对的夫妇那样，如果你问他你即是乜乜名是不是就是你的另一半啊，咁他是不是你的太太啊，咁咁你会答当然是啦，他日日咁样即是帮我煮饭，他日日咁样呢又臭仔又打扫，即是做了好多嘢㗎啦，洗衫咁，我哋又同台食饭，咁我咁佢仲唔系我太太咁样，唔一定㗎喎，呢啲可以系形容你屋企个工人㗎喎，係咪即是他都是日咁样帮你煮饭臭仔帮你打扫。所以呢不是在乎他做了什么，而是在乎呢也都不是在乎呢是不是近距离 的一起生活，而是在乎关系。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呢很紧张，就是彼得你跟我有没有关系。耶稣讲完道之后，很明显咁样主动嘅嚟到咧，系喺彼得身上咧，系嚟一次嘅工程。我哋嚟睇一睇第四节至到第八节，不如我哋咧一齐再读呢几节嘅经文第四节至到第八节，我哋一齐读啊。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哋读完呢几节经文呢，可能都要拗下个头壳，会觉得都唔系几明白。你试下谂下，如果你咧系一个打鱼为生嘅一个渔夫，有鱼就点啊？就有钱啊，系嘛？冇鱼就即系食西北风噶咯，系嘛？而且系啱啱佢咧系头先成晚咧都即系打鱼，系咩都打唔到噶嘛，系嘛？而家耶稣一句个说话话开到水深之处，咁彼得就真系照做啦，咁又竟然俾佢咧网咗成网鱼翻嚟，圣经点讲啊？网系几乎咧，几乎咧裂啊嘛，系嘛？船都几乎要沉啊嘛，哇！佢仲要招呼埋其他嘅同伴快啲嚟帮手啊，咁样咁即系两只船装满咗全部都系鱼，系好夸张噶，照你真系开心都嚟唔切啦，系咪啊？千多隻萬多隻即係你即你知兩隻船都充滿海鮮喎，哇真係真係今次應該發達啦，係咪咁？如果我哋係彼得，我哋應該會有咩心情啊？我相信我哋真係應該呢係呢請耶穌留低啦，日日都請佢留低，即係指指點點都唔緊要，因為呢我哋要封耶穌呢就打魚王㗎啦，咁啊咁啊即係你用今日嘅術語嚟到即係今日即係現代人嘅經濟嗰個觀念呢啲術語嚟到講即係你要學投資啦，學買股票咁樣哇有個人呢教你咩 number 呢，哇嗰隻就第二日就升到呢即係呢 即係好犀利㗎啦咁樣。咁你會唔會即係同佢講，對唔住，我係個罪人，快啲走快啲走咁樣，離開我咁樣。你梗唔會啦，你梗即係又請佢食飯啊，留低佢啊，日日都約佢出嚟呢，係呢指教下指教下咁係咪，今日應該又買邊一隻 number 啦咁樣，應該咁樣㗎嘛。但好奇怪，西門彼得卻係俯伏喺耶穌膝前話，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到底發生咗咩事呢？我哋認識彼得係一個好倔強、好有性格嘅人，一個好好勝嘅人嚟嘅。佢竟然喺眾目睽睽之下承認自己係一個罪人。哎呀，這個簡直係好唔容易嘅事。點解會咁嘅呢？如果我哋細心去睇呢段經文嘅時候，你會睇到彼得嘅生命就係喺呢一個嘅時候開始逆轉啦。當耶穌吩咐彼得將船駛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耶穌吩咐呢一句說話嘅時候，彼得係點樣回應嘅呢？佢唔係話 yes sir 即刻照辦，其實唔係，佢係加多咗一啲嘅說話俾耶穌聽。佢話，夫子，我哋整夜勞力都沒有打著什麼，不過依從你嘅話我就下網啦。無論是在文字或者是在語氣上面，你都會看到彼得是暗示他一千個一萬個不是幾想聽耶穌這樣的吩咐，不是幾想去開船。大家看一看第四節，耶穌吩咐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可能我們中文聖經呢會較為難理解這一句說話，但如果你回去讀原文的時候，你會發到這裡有一個很特別的意思，就是耶穌雖然是對著彼得說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但其實這一句說話是耶穌吩咐下網打魚這個行動是用了眾數的，也就是說耶穌其實是叫彼得，彼得你找多幾個人來，找多幾條船一起開到水深之處，一起來到去下網打魚。原來是有一個這樣的意思在這裡，他對著彼得說，但是叫彼得再招呼多其他的漁船都一起出海。但是第五節你看到彼得是怎樣回應的，彼得說，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了。你看不看到個分別啊？他有沒有照辦啊？其實他沒有照辦，他根本就不相信這一次下網打魚呢是會有收成。不過又不是挺好意思逆耶穌的意啦，是不是剛剛才聽完他講道，那當然要都會表現得熟靈一點的，勉為其難就依從耶穌的話我就下網了，但不是我們一起去下網。你看不看到個分別？還有其實呢這裡有些譯本更加是講到在第五節呢，我們這裡可能即中文聖經就看得即可能看不到，即這裡是講到呢其實有一些感嘆的一個這樣的表達，表達他內心的不服，他呢要有一種的無聲的抗議的表達 的情況，就是打了整晚魚的了我已經網呢都夜晚的時候我已經一條魚都網不到，你現在還叫我剛剛聽完你講到已經攰到死，還要我 再出多去一次，即其實是有一點不憤氣，有些無聲抗議這樣。不過呢這些呢即中文聖經呢都很難呢是即表達出來。我們讀聖經人物呢不要只是讀到是人家的問題，不要以為這個是彼得即是他真的很不聽話啦樣。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讀聖經人物呢我們都要讀到自己，我們跟彼得其實都是差不多，很多時候靈修或者聽到的時候我們都聽到不少的吩咐的，是不是 有好多嘅要求，咁我哋都会衡量，有啲嘢好难做到，咁我哋就就听咗就算㗎啦，係咪？咁我哋就会揀㗎啦，揀嗰啲呢係即係呢啲容易做嘅，咁就做啦，哇嗰啲呀哇唔要求太多啦，即係煮下，咁我哋就执薄㗎喇喎，我哋呢就会係即係呢做啲表面功夫。好多聖經嘅真理我哋都係行一半就留低一半，做一半就唔做一半。其实我哋同彼得都差唔多，佢有冇做呢？佢有下网杀鱼，係咪？但係佢係冇叫埋啲同伴一齊下网杀鱼。我哋再返嚟睇下彼得，我哋再上深一层，彼得係邊個呢？如果在那個的時代，在加利利的海邊來說，他都算是一個專業的漁夫了，是不是？他都應該是很普通的了。他還可以說，甚至可以當耶穌叫他你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的時候，我相信他真的作為一個專業的漁夫，他可能有很多的道理是可以拒絕耶穌的建議的。譬如加利利的漁夫是不會在早上打魚的，主耶穌即是你真是知不知即是只會 人打魚你打魚，你怎會去朝頭早叫人家開到水深之處的，在湖上打魚的就一定要在晚上，一群有經驗有豐富的經驗的漁夫辛勞了整晚都打不到一條魚，現在日光日白，即是日光日白是什麼魚去了哪裡啊？終於躲曬的嘛，是不是？那夜晚我們都打不到，那你現在日光日白又怎會打得到呢？所以呢其實即是作為一個專業的漁夫，可能彼得心裡頭就算他沒有說出口，他可能都會覺得耶穌你真是你這樣說法，你真是你還叫我去叫招呼的人叫他們來一起跟我再去開到水深之處，哇真是你真是這樣做呢？耶穌一來你不懂打魚啦，二來就是即是你這樣叫我這樣做你真的會即是被人笑的喎，這樣咁啊，所以呢他就情願自己去了，就不招呼其他的人跟他一起，免得出醜了。加上開了整晚通宵，個人都躁躁地的了，即是整夜這樣工作，又借了一條船給你是即是講道，咁即是咁而家我已經做咗咁多嘢，你仲要再要我再下網再搵人去打魚，耶穌你都好似使人唔使本咁樣，即係我相信彼得佢個內心雖然佢自己一個係出去，但係佢內心裏頭呢都係好多嘅不服。但係當彼得睇到兩條船都裝滿咗魚，佢雙眼唔係睇到 S 加個洞，佢睇到嘅是自己有罪，是什麼罪啊？他這個時候他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是這麼驕傲，原來他是這麼自我中心，原來他一直都在那裡自欺欺人，以為自己已經有一些宗教的活動，以為自己借了條船給耶穌多偉大，以為自己這麼開完夜回來還要聽到我已經是很熟靈。但這一刻他才發覺在打魚的這件事情上面，在今次他聽耶穌的吩咐這件事情上面，他恍然大悟原來自己有這麼大的問題，是這麼驕傲，他以為自己有經驗有把握，不需要再聽耶穌的說話，不需要聽意見，但原來自己是錯的。C.S. Lewis 讲了一句的说话，他说什么是罪呢？最大的罪就是人的骄傲。梁家伦都曾经讲过一句发人心省的说话，他说一个基督徒不够聪明呢，是不会构成信仰的致命伤的，自作聪明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样，我們會自作聰明，以致到信仰不能夠融會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当彼得睇住呢两条船呢充满晒鱼嘅时候，佢唔系睇到自己将来哇几丰富发达啦，有钱啦，佢睇到嘅系自己嘅庐山真面目。所以佢即刻俯伏喺主嘅面前，佢话我系个罪人，系一个充满住骄傲嘅罪人。生命要逆转，必须系要先对自己有一啲发现。你发现自己系一个乏善可陈嘅人。昨晚我嘅信息提到雅各有所发现，喺佢嘅人生最低谷嘅时候，佢发现到上帝系存在，上帝系一直都注目住佢，冇离开过佢。今晚我盼望你都可以同彼得一样，有一个嘅新嘅发现，系你对自己有发现。其实有阵时候我哋都会咧吓，即系知学好多嘅嘢，我哋追求好多嘅事情，但系我哋就系唔记得咗，系去留心自己，去读自己，去发现自己喺神面前到底系一个点样嘅人。直到今日，耶稣都仍然系等我哋，等我哋放低呢一个自作聪明嘅呢一种罪。当人肯谦卑嚟去察验自己嘅不是，你先至会愿意投降。不过问题就系我哋点样保持呢种嘅敏锐度，以至到我哋不断咁样咧吓，对自己吓有新嘅发现，又向主投降咧吓。喺人际关系嘅技巧上边咧有一个嘅即系咁样嘅理论啊。美国加州大学心理学的教授有一个叫 Joseph， 有一个叫 Harry， 他们两个人呢就在1955年呢就提出了一种的学说，叫做呢周哈里昌理论，其实是将 Joseph 的他前面那个的字母 Joe， 同埋呢 Harry 他的即是 HA， 咁这两个字呢是将他们合并了，然后呢就即係改咗一個獨特嘅名字，就叫做咧做 Harry Window 嚇，即係講緊一個周哈里昌嘅一個理論。咁其實係講咩嘅咧嚇？簡單嚟講咧，就係、是、咧，我哋可以將即係我哋自己咧係劃分成咧將呢個窗啊窗口咧劃分成咧四部分嚇。第一部分咧就叫做開放自我，即係話咧我認識我自己嚇。你对我的认识好多时候是怎样的呢？有一部分呢是你自己知道是怎样，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别人也都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些很简单，譬如你叫什么名字，我当然知道我叫曾慧芳，你也都知道我叫曾慧芳，或者是我是长头发的，大家看到我也都看到，是吧？就是戴眼镜的，我知道你又知道。咁呢一部分呢就係、是、即係我知你又知咁樣，一睇就睇到㗎喇咁樣。咁第二部分呢就係、是、隱藏自我，即係咩呢？有啲嘢係我知嘅，但你唔知嘅，咁當然㗎啦，係咪？即係識你，即係你哋識我嘅，咁係識到某一啲嘢，我唔講俾你聽呢可能你又唔知㗎喎，係咪？或者我有啲秘密我唔想同大家去公開嘅咁樣，咁就我會知道自己嘅嘢係咪，但係呢你未必認識到我呢一方面，即係嗰啲嘅一啲我唔想俾你知嘅嘢咁樣。咁第三個個視窗呢就係、是、叫盲目自我啦，即係咩呢？就係、是、別人知道我嘅嘢但我唔知道，下咪有啲咁嘅嘢咁咩咁，真係有㗎喎、譬如我哋形容呢啲叫盲點呀、譬如我同你讲，即系我呢个人咧，真系好大方嘅，我真系冇乜所谓嘅咁啊。但我可能凡系识我嘅人都话，即系佢又斤斤计较噶，佢咧即系孤寒到死啊咁样吓。但系自己仲以为自己好大方咁样吓，咁啊，即系有啲嘢真系咁噶喎。你以为你吓，你好认识自己咩？其实你嘅朋友仲认识你仲多吓，你自己咧呢、这个盲点，你根本都唔知。咁又第四样咧，第四个嘅窗口咧。就叫做未知自我，即是呢包括了无论我自己 或者是别人，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是隐藏了，是未发掘出来，也都未被呢是、就是、发现的，可能是一些潜能，又或者呢是一些、啊、就是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内里的一些阴暗面、啊、自己不知道，人家都不知道、啊、我觉得呢这个周哈里的理论呢给我们呢都挺多提醒，原来有一些东西是我不知道，但是人家知道、啊啊、所以呢我们主内一起的相交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一件事、啊、有时候弟兄姊妹给我的提醒，你真的要好好地认真反省，因为这个是你的盲点，当人家有一些提醒的时候，也都可能是一个机会给你对自己有一些发现，认识自己的不完美，认识自己原来还有待进步的空间， 有时候就是透过人际关系人际相处的时候他们对你的提醒。但是我们刚才讲到周哈里倡的这个理论呢，有一样东西是人家都看不到，你自己又不知道，那怎么办？那对自己就永远都没有新的发现咯、啊、不是的，原来有时候有些隐藏深沉的阴暗面呢、啊、别人不会知道，自己也都不察觉，但是圣灵可以光照我们、啊、直到今天耶稣都是继续这样藉着圣经，藉着你每一日灵修，每一个星期你回到教会所听的道，其实神都是在这里不断地来到去跟我们讲说话，透过这些途径他会光照我们。问题就是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颗真的愿意谦卑的心，那你会受劝戒，以致到我们对自己有新的发现。属灵生命就好似一个，即系一个人咧，佢为自己嘅健康嘅需要咧，系需要定期啦，有一啲嘅健康嘅检查嘅，系咪啊？你哋会唔会嘅？即系到某一个年纪就要学习噶啦，系嘛？即系每一年都差唔多时候啦，咁就要去做下咧全身检查噶啦，吓咁啊，开始要研究咧边间吓诊所咧就。有折头咁啊，即系去嗰度吓，啊验下血啊吓，诶度下血压啊，即系做少少嘅全身检查都要噶啦咁样。即使我哋觉得都吓，身体都冇咩大碍啊咁样吓，自己都吓即系感觉良好咁样吓，自以为身体冇咩嘅健康嘅问题，但系咧，当你做定期检查嘅目的系咩啊？就是为了要发现会不会有些隐藏了的毛病呢、啊、如果能够及时这样来去呢发现及时去医治，就可以避免一些严重的健康问题了、啊、其实这个都是好像我们、啊、应用在我们属灵的生活生命当中呢都是很真实、啊、我们都需要恳求上帝测验我们内心、啊、定期这样来去给他测验一下，我内心有没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呢？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诗篇139篇，诗篇139篇第23节至第24节，诗人都是这样祷告的。诗篇139篇第23节至到24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139篇23至到24节，找到我们一起读。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两节的经文真的很好，值得我们背了它。他提醒我们真的要向上帝来去祷告，求他来到去监察，求他来到去试炼，好让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心思意念。有些事是我不会发现，别人也都发现不到，唯有我们等候圣灵的光照。有人很喜欢这两节的经文，将它配了音乐， 我细个嘅时候咧，学识唱呢首诗歌咧，我觉得真系一生受用啊！你哋识唔识唱啊？识唱不如同我一起试下唱啊！吓，唱俾啲年轻人听啊！可能佢咧从来未听过呢首诗歌，我哋一起嚟唱一次啦！预备起，神啊，求你感叹我，知道我的心事，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我恨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真是一首好好的诗歌，我们真的需要得闲就要背唱下这些金句。当诗人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他让神鸟去有机会在他的生命当中，就好像一个全面的健康检查一样。今天他也要将他的灵性摆在上帝的面前，让他来到是毫无保留地让他来到去检查一下，以致到他能够顺服上帝，行上帝为正的事，为正路。我们是需要保持这种灵命健康的状态，我们就必须要有这种这样的警醒。所以弟兄姊妹，即是说你感觉到自己都不错了，觉得自己的灵命都感觉良好了，我鼓励你，我也都要时时提醒自己，会不会当我觉得自己感觉良好的时候，正正就是我要做检查的时候呢？透过夏令会或者是定期的培灵会，或者是你个人的安静退休，好好地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灵命光景。现代信徒呢，很多时候都中了撒旦的诡计。撒旦他很聪明，他会容许我们信耶稣，会容许我们回教会，亦都会鼓励我们忙侍奉，忙不同的聚会，最紧要就忙，越忙越好。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做了很多很多的属灵追求的活动，宗教的活动，你就会欺骗了自己，因为你感觉良好嘛，你就不需要去听圣灵的声音，不需要你去检视自己生命到底神想我怎样呢？因为你以为自己已经做了很多，我以为神要这样就是最好的了。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静下来，我们看不到，留意不到神的手，祂的足迹，渐渐我们就会用我们的外壳来去跟随主。只有上帝才要最认识我们的真，我们的真面目，有时连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我们是很需要将自己摆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说得救并不是上帝工作的结束来的，而是只是一个起点。得救了只不过是一个起点来的，我们还需要时时地活在圣灵的光照底下。彼得都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同神一个，同耶稣一个很近距离的接触。这一刻来到这个的打鱼的这件事情上面，他才蔓延醒觉，原来他的生命是完全不掂的。他要在耶稣的面前去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最后当彼得发现自己的骄傲，他苦伏在主的面前认罪的时候，我们见到的是一个很温馨的场面。耶稣回应他一句什么呢？不要怕。对自己有所发现，看到自己庐山真面目的时候，有阵时我们真的会害怕。为什么我们不想你去发现自己呢？就是因为当你发现自己的时候，有时都看到自己的那些的问题呢，你不想望的，你很害怕，就是因为害怕，所以我们就不想去发现自己。 当彼得嚟去睇到自己嘅阴暗面嘅时候，其实咧佢真系好想离开主，但系主话俾佢听，让你有咁发现自己嘅庐山真面目咧，唔系叫你离开主，唔系叫你一世惭愧，乃系要你更加嘅嚟去接近佢。主耶稣回应：不要怕，呢一刻就系你生命逆转嘅时候。从今之后，你唔再系去捉鱼，而系你要捉人。耶稣唔系叫咧佢咧即系咁简单，即系转行啦，即系唔系咁简单。耶稣系叫佢你要改变你嘅人生目标，你要有新嘅方向，要有新嘅使命，唔再系将生命咧投资喺鱼捉鱼嘅上边，而系投资喺人身上，投资喺啲有永恒价值嘅事情上边。所以我哋读到呢节圣经嘅时候，神唔系要我哋个个咧都系啦，即系离开自己嘅职业岗位啊，个个做晒传道人啊，咁吓，即系唔系嘅。但系我哋个个都要做一个神嘅见证人，要有新嘅方向，要有新嘅使命，将人带到主嘅面前，为主嚟到多得人。如果我哋生命有逆转，我哋必然会有一个咁嘅改变，我哋人生嘅方向，我哋会唔同晒。我哋嘅生命要投资喺边一度咧？你要知道，上帝喺你生命当中，每一个人都有独特嘅使命。那个是什么的使命呢？我就全心全意这样来到是投放在这个独特的使命。生命逆转还需要有一个先决的条件，我们来看第11节。圣经说，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什么叫撇下所有跟从耶稣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4章25节，或者在那里你会找到一个解释。路加福音14章25节至27节，路加福音14章25至27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这个提醒我们，信耶稣不是只是参加一些的宗教活动，不是奉献一些的金钱上帝就满足，不是做一些的宗教仪式，亦都唔系参与咩嘅慈善嘅事情，亦都唔系近距离同耶稣或者翻到嚟教会好近距离咁样系去做一啲嘅服侍。上帝要嘅系你要投降，信耶稣其实系等于你要向主投降，将生命嘅主权交俾主。今日我哋嚟到夏令会，我们每一次参与一些很特别的培灵的聚会，我们都很想去问神，哎呀，我要得到些什么，我今天听了一堂道，我要得到些什么。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今天学晓一个的功课，是主想在我身上得些什么呢？主要我们投降，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祂。时代论坛的社长李锦鸿先生呢，他说，生命丰盈满载，只因甘愿放下。有时我们成日都很想得很多东西，很想属灵生命很丰富，但是真正的秘诀在哪里呢？是先有甘愿放下。今天有多少人掌握到这个真理，接受主给我们的挑战，向住天国嘅任务而活咧？呢一班嘅加利利嘅渔夫，正正就系听到主同佢哋讲，于是佢哋就放低佢哋两只小船，佢哋就跟随耶稣。但愿我哋都立志唔浪费自己嘅光阴， 不再留去原地踏步，你真的来到圣灵的光照底下，对自己有所发现，又愿意向主投降，接受主的挑战。我们一起祈祷。真是主，当我们想到信仰就是生活，我们想到信仰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生活的表现不在乎很多外学的表现，而是在乎我们的生命向主投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彼得他生活生命的扭转，让我们看见他怎样来去经历对自己那个的真正的发现。我们求主也都光照我们，让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认识自己的本相，我们认识我们本来的面目，以致到我们愿意来向你投降，又真的看到你今天向我们的挑战，知道怎样将我们的生活来去投资在信仰在永恒的事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历程都不同，个人的程度都不同，但是主你总是要在我们的里头你有所得着。求主就给我们有这个愿意放下的心，将自己的主权交在你手上，有这个这样的愿意的心。我们求主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